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下午我们已经很清楚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到生命，神就是灵，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且我们知道从这一段圣经里面，看见是从生命开始，从生命结束。创世纪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到生命在他里头，到了第四章呢，我们如果喝主所赐的水，主所赐的水要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生命在我们里面。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从生命在他里面到我们的里面，那就是怎么得着生命。我想我们今天已经复习过了。那么下午呢，最末了一段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怎么从一井的泉源最后达到活水的江河，就是内住的生命怎样最后是洋溢的生命。所以我们到现在根据约翰福音前面的七章，我们已经看见过生命在他里头，那是我们的主，就是生命的泉源。然后这个生命怎样是永远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也怎样是属灵的生命，超越的生命。那么但是呢，这个生命要长大的，所以特别从第四章到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是怎么样得着生，怎样得着生命，然后第四章到第七章呢是怎么样能够更丰盛。那么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的背景，我们已经连到就是以西结第47章，因为那里都讲到水怎样是从门槛里面流出来。那么根据约翰第七章的背景，我们的主当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那个时候刚好在他们的庆典里面，祭司们他们要把水从他们的水源然后一直挑到圣殿，特别是我们说到那个圣殿的小外院，大外院就是整个的广场，还有小外院。那么小外院呢，那里大概有15个阶梯一直连到圣殿，所以等到他们水从门槛那边圣殿门槛一直往下流，那远远看你就觉得好像那是活水的江河。那么懂圣经的人呢，特别懂旧约的人都能想起那幅图画，那幅图画就是在以西结47章，我们看见水果然是从圣殿门槛流下了，而且是往东流的，那么最后呢是流到死海。但是是这个以西结书第47章告诉我们怎么从一井的泉源到活水的江河，那么乃是经过4次的测量。大家用我们这水如果往东流的话，水起头是门槛里面流下来，所以你不期待它一开始就是活水，不是。那么然后呢，量1000肘以后就到筷子骨，再量1000肘呢就到膝盖，再量1000肘到腰，所以4次测量以后就变成活水江河。所以从这里呢，这幅图画我们就能回到约翰福音，我们就问说，那么有没有可能在第四章跟第七章中间很明显的圣经的记载给我们看见是很明显的工作。那当然我们说过神迹是很重要，尤其是约翰福音的神迹不是普通的，马太马可路加我们说过那里的神迹呢重在大能，但是约翰福音神迹主要重在不光注重神的工作，也注重他这个工作带来一些什么样重要的教训。所以你看这个约翰福音他讲的一个神迹后面常常有一长篇 主的话在解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约翰福音只有八个神迹，其实主耶稣最少行了35个神迹，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的神迹呢，可以说是圣灵感动约翰，是很精巧的来细选它，所以不是随便的。所以刚刚好你发现从第四章到第七章刚好是四个神迹，因为神迹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指头。什么时候神在环境在我们的身上，他一动了指头了，那么那个神迹就发生了。所以那个指头神的干预，指头神的工作，指头神的测量。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神迹的意思，你就会看得出来，刚刚好是从一井的泉源到活水的江河，中间刚好有四个神迹，就说出圣灵的工作。所以很明显的，借助这个四面的工作，或者说四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就把我们带到深处去，最后能够成为不可淌的河。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只稍微看一看这个四个神迹到底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个基督徒成长有它的秘诀的，那么这个必须要根据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才可以。意思就是说，每一次我们能够生命更有深度，那是因为十字架做工的结果。那我所说十字架的做工是指说，圣灵根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工作，那今天呢，他把那个十字架做工完成的工作的果效应用在我们身上。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已经说过这四个神迹。第一个呢，就是大臣的儿子得着医治。然后呢，第二个神迹就是38年的瘫子。然后5个饼2条鱼5000吃饱。最后呢，是主耶稣行走在海面上。所以这是四个大的神迹，就仿佛是那个四个测量一样，就是1000周1000周又1000周，然后你就成为不可淌的河。那么回到回到那个大臣的儿子得着医治的那个神迹，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神迹有它的特点。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呢在加百农患病，但是那个时候主耶稣在迦拿。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迦拿呢事实上是在山地啊，因为迦拿呢离开拿撒勒不算是很远，是比较高一点的山地，那个算是加利利的山脉。但是这个这个加百农在哪里？加百农是在就在海边，就是加利利海的海边。如果你把加利利的海当作一个时钟的话，那么加百农大概在11点的方向。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就是整个加利利海事实上是在海平面，地中海海平面底下200公尺，所以呢大概是我们说过死海是海平面底下400公尺，所以一半的地方刚好是加利利海。所以加利利海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海，淡水湖没有比它更低，因为它根本在海平面底下。普通的湖呢，淡水湖多半都在海平面以上，但这根本就是在海平面以下。所以大概这样的地形，大家就知道说这个迦拿这个大臣的儿子呢，只听说主耶稣在迦南，所以呢，他就从加百农，他的儿子在那患病，他就从那里呢，他听说主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所以他就来见他，到了迦拿见他。那么，就求他呢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所以这个求当然是祷告啊，所以这个代表我们许多时候碰到紧急的状况的时候，但这里是教导我们祷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这里所讲的生活是祷告的生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基督徒成长啊，那秘诀一定是很深的、很深奥的，其实不是。其实有一部分和我们祷告的生活有关系。如果我们会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呢，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那我想， 这个是那你就借着我们祷告的生活呢，我们可以更往这个生命就成熟就成长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生命不成，我们生命这个长不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学会祷告的功课。那么祷告这个功课，一面来讲是很深，一面来讲也是很浅啊。那么浅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都会祷告，连小孩子都会祷告。从前有一个小朋友啊，他是在印度，那么传教士教他几句英文，就叫 ABC ABC， 他只会 ABC ABC， 别的他也不会。那么结果呢，他就到了这个森林里面去，忽然碰见一只老虎，那么他要祷告了，但他不会祷告，所以他大喊 ABC ABC， 结果神就救了他啊，因为神是在听他祷告里。所以我们说祷告是最简单的，但是呢祷告也是最难。原因就是这样，普通以为我们普通的祷告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们想说我们祷告，那么意思就是让神来工作。所以每次我们都是想到我们要改变神，比方说我这个身体不舒服，那么希望神叫我舒服一点，所以这个就要改变神，就希望能够动动神的手。所以普通的祷告呢，我们都是要神动我们不动，我们绝对站着不动，现在让神呢来迁就我们。那其实呢祷告啊，就好像钻山洞一样。这个钻山洞当然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从钻山洞，一个办法就是从一头钻到另外一头，这是一个做法。还有一个做法就是说两头，你从两头开始工作，这里开始钻，也从这边开始钻，最后呢就通起来。那祷告其实是，祷告呢其实不光神在那里工作，我们也要在那工作。所以你要改变神，你要准备好你要被神来改变。所以每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几次愿意告诉主说，主啊你可以改变我，就是因为我们带着一些成见，我们带着一些想法，我们有一个主张，主非听我们这个祷告不可。那弟兄姊妹，你以为这样的祷告非你好吗？不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常常就在一个祷告的这个简单的功课上让我们学会，如果我们学会了一些秘诀，你看我们生命就长大了。那换一句话说，我们就允许神在祷告的生活里面来测量我们，如果他能量一千轴的话，那么我们呢水就到了，水就到了快乐。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从这个大臣的儿子生病来向主求，那么你发现呢，在这个祷告，在这个祷告的这个神迹里面呢，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说这个大臣呢是祷告，他从那么老远跑来，从加百农到什么地方，到这个迦南，那可见呢他相信我们的主能医治，他一定有这个概念，他知道我们的主的能力，他不怀疑主的能力。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我想和这个大臣的儿子一样，我们没有怀疑主的能力，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担心主的做法，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现呢主的做法跟我们的做法不一样。所以你看见祷告我们会学一个什么样重要的功课呢，就是你不只相信是他的能力，你也应该要相信他的智慧。那许多时候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蛮有智慧，我们觉得如果主要听我们的祷告，要照着我们的方法来祷告，所以这是我们的困难。但是现在如果主要我们长大的话，那许多时候主还是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呢主要教我们一件事，他如果听我们的祷告不是照着我们的方法，是照着他的方法。比方说这个大臣的儿子他来了，他求主医治他的儿子，不过他有个方法，这个方法他已经决定好了，那就是怎么说呢，他要求我们的主耶稣啊下去医治他的儿子，意思就是说他要劳驾我们的主啊从加百农不是从迦拿呢一直下到加百农去，这个蛮有一段的路的。所以你看圣经记载很有意思，他这里说求他下去，所以可见